们讲这个话题呢，也是因为我们教会好像未婚的就算是多数了啊。所以当我说如何觅得呵护圣经的婚姻关系，我的意思就是找一个天主能祝福的婚姻关系，能够找到一个妻子一个丈夫并且能够得天主的祝福。其实这个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主题。其实作为一个牧者我自己个人来说，我会经常为你们找妻子找丈夫祷告，因为这个第一，我是希望你们可以幸福，我是希望天主可以祝福你们。但是其实也有自私的一面，因为你们嫁给谁或者娶谁也能够加强或减少我的负担我的牧养负担。但是其实我就也是开玩笑啊，但是我也知道其实婚姻关系在圣经中也是很重要的，找什么样的妻子什么样的丈夫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我们今天有就简单从127篇128篇选择了一些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原则，也要学习，也要看看在这两篇经文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家庭是天主的祝福。第127篇讲的就是家庭和家庭的祝福。如果我们详细看127篇，它关于房屋的建造，其实它不再说建筑，它提到城墙，也不是在说城墙，实际上它是以诗词来表达家庭的意思。在下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概念，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建造房屋除非是为了家庭，为什么要建造？好，维护城市除非不就是保城市中家庭人的平安，那为什么要保平安呢？对不对？如果你劳苦也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家庭吗？是不是？第三节继续的儿女是主所赐的业，在这里他的意思也就是在讲家庭。那我如果我们看后面的这个128呢，也是如此。他说敬畏主的人遵行主道的这等人便为有福。好，如果我们读到这儿，可能我们会在想这个应该就是属灵的祝福，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读的话，我们发现这个不是只是光光属灵的祝福，它是指家庭的祝福。也就是说一个敬畏天主的人会有祝福，天主祝福的家庭，这就是这一诗所表达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你的工作你的环境你的家庭会蒙天主的祝福。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明白，其实天主在这两篇中也是教导我们不少关于家庭的。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要学习这个话题，如何觅得一个呵护圣经的婚姻关系。第一，我们可能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何要寻觅呢？为何要寻觅呢？这个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好像在我们现在社会中这个问题需要回答。为什么？因为很多人觉得不重要结婚不重要啊，我自己干我自己想干的事情，我追求我自己的事业，我挣钱，我追我的梦想，其实婚姻不重要。但是如果我们看看127、128篇，我们发现其实挺重要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婚姻是主的祝福，换一句话就是他的恩惠，天主他的美善，这个就是家庭。我们家庭的关系在这两篇这个诗歌的127、128篇中，我们发现这个是天主的祝福，而且它是要每一个人享受的祝福。一个不想结婚的人，不想有家庭的人，是一个不懂什么叫祝福的人，不懂什么叫福，这天主的祝福，还没有享受过天主的祝福。因为天主的祝福在于家庭，一部分在于家庭。这个并不说你单身的时候不能有天主的祝福，而是说能有一个呵护圣经的家庭，这是天主大大的祝福。其实在圣经中多次强调这样的一个关系，他说的淑女为妻便是得福，也是蒙主施恩。你看他说是天主的恩惠，是天主的 祝福。我们在箴言十九章后面的十三到十四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愚昧子是父的这个祸患。好，这个我们知道，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一个愚拙的孩子，就是父亲的祸患。好，他说如果有一个妻子经常吵闹啊，这个也是他用的比喻是长漏的天沟。好，也就是一个不舒服的东西。十四节他说房屋自产是租福，他说遗留留的。那你看后面说什么，先得的妻子是主赏赐。我们发现家庭关系在圣经中都是什么，都是天主的祝福。在箴言三十一章，他整个三十一章也是关于后半部分啊，都是关于妇人和这个和他们在家庭的关系。但是你注意三十一章的十到十二节，他说谁以得才德的女子为妻呢？他说她贵重远超珍宝。然后十一节，她丈夫心里可以依靠她，她必不知求法自裁。你看十二节，她一生是夫守义，不是夫有损。你注意前一句第十节头一句话，谁以德，这个谁能脱手，这个一个好妻子不是那么好获得的，这是他说的意思。好，其实他要我们如此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他应该说依靠天主的人能得。好，所以这个也并不是偶然的，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不需要看运气啊。你看，哎呀，我这个好像我遇到好像这个已预定给我的这个女人，并不是这样概念。其实天主能够赐人好丈夫好妻子。那婚姻呢有多美好，在圣经中呢，实际上我们可以学习雅各的例子。他是雅各，很多时候我们是不能学习的，他的婚姻观有的时候也是有一些变态的啊，这个我们明白了。但是有一地方，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他学习的，也就是我们可以看他对婚姻的关系。他看见他所爱的这个拉结，并且说我愿意为他服侍七年的时间啊，然后服侍七年的时间，你看他怎么说，在创世纪十九章二十节，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我就不花时间重读一遍。但是在二十九章这个二十节，他说雅各就为拉家服侍了七年。为什么？因为他父亲这样要求他，是不是？他说因爱他深切，看七年如同几日。好浪漫的人啊。但是我这样来跟你说，对于一个有属灵思想的人来说，婚姻就是如此美妙的，有如此美妙的吸引力。其实他看见一个好丈夫，一个好妻子，他就愿意，他这个七年的劳苦也就像一瞬间一样。好，这说明什么？说明他这个爱的存在和这个夫妻关系上应该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天主告诉我们，这是他所赐的。我们要明白，婚姻关系是天主所赐的祝福。但是在这两篇中，我们不仅看到它是天主所赐的祝福，这两篇的内容是告诉我们，婚姻和家庭是值得追求的，它是值得追求的。好，这个很重要。你说为什么要殉民呢？因为家庭是值得追求的。我们就看二十八的三节，他后面说你妻子在这个室内如同多果的葡萄树，你儿女如油果树，都围绕着你洗前。好，那这个表达的是什么？其实这是多迷人的意象中啊，意象这个比喻用的特别好。妻子如同缠绕着内院的吊花篮的这样的一个葡萄藤啊，你看他是以这样为比喻，仿佛这个女子给予的生命美酒，基于仁爱，对不对？以及从容的飞窝和优美的美丽，然后这个就是他形容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他说，而且孩子呢，他说如同有果的树苗，他说成长持久的这样的喜悦的来源。好，那你想要这样的家庭吗？想要，我们每个人应该想要。这主说这是指的追求的。他用的两个比喻详细的说呢，葡萄树呢是幸福的象征，在圣经中。在圣经中葡萄树也是婚姻关系、肉体关系的象征。好，是快乐和幸福的象征。你可以参考，有机会你可以参考所罗门雅各七章，他如何用葡萄和葡萄树形容夫妻俩关系。好，有机会你可以看看。诗诗记九章十三节也是如此，他把葡萄和葡萄树和他所结的果子为表达家这个生活中的幸福和美满。好，那么在一方面呢，他也提到了葡萄树，在圣经中葡萄树经常也是结果有关系的，对吧？所以这个比喻中呢，他也有关于生孩子的意思。在圣经中我们知道婚姻的存在也是为了留后裔，天主创造婚姻为了我们可以有家庭，可以有孩子。但是这里的比喻，这个葡萄的比喻，不单指与生孩子，其实妻子也应该在仁爱，在喜乐，在和平，在慈悲良善众信温柔节制等方面结果，对不对？使家庭美满。这个也是，即使他没有孩子也可以多多就也可以是多结果的葡萄树嘛。这个就是他表达的这样的一个比喻。那有果树呢？有果树的比喻很有趣的是什么？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但是橄榄树，在中东的橄榄树，他们一般需要种将近40年的时间才能结果。所以它有这个有果树或者橄榄树，它并不是偶然的。有果树呢，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成熟并结果，经过忍耐的这种养育和培养，它会变得非常有价值。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这个孩子的概念在其中，并且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能够持续的生产各种各样的作物嘛，它的有果，在它这个社会中比任何其他能结果的树能结的时间长，虽然结的慢，好，就成熟的时间长，但结果的时间，就是最长的了，好几年，好几十年，甚至更长，都一直能结果。在这个比喻中，我们就能想到孩子和孩子的祝福。你可以想到一个人，他围绕着几个。孩子也是在那儿像油果树一样也修剪和培养，为了怎么样？为了他将来能够多结果，而且不在的时候孩子仍然在结果了。这个就是幸福的家庭。在圣经之中，他经常形容这个关系。咱们再看箴言5章的18到19节，他说婚姻就像幸福的河流，咱们看5章18到19节，他说你得想自己全员为有福。他把婚姻和这个婚姻的关系、夫妻关系形容为全员。他说你但喜悦你幼年的家，你看你妻如同鹿可爱可约，时时情爱。心满意足，常常怜慕，激起情切。所以他表达的关系就是一个非常亲密的爱心和关系。哎，其实你说为什么要续密婚姻关系？一个懂得什么叫天主祝福的婚姻关系就不应该回答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他能够看见家庭的祝福，并且知道家庭是什么。但是这在这里我们也得说，刚才我们读到五章十八节嘛，五章十八节有一句有趣的表达，他在十八节后半部分说：“你但惜缘你什么时候？你幼年。”幼年是指年轻的时候，是指年轻的时候。这个幼在早期白话文不是说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幼年，包括我们在新约圣经中看到那个年轻的官还叫幼，对吧？还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也就是指这个十八岁左右啊的这样的一个年龄。那么在幼年这个概念表达着什么？其实在我们看到圣经中所祝福的婚姻关系，不是一个这个等到把它放在后面的不重要的事情，而是一个你在生活中很早就要决定的事情。并且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事实，在人年轻的时候结婚，关系能够更根深蒂固啊。所以其实你说为何要觅得？因为实际上你应该趁着你年幼的时候寻找配偶，这个很重要。我们在圣经中很多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教导，马拉基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这个是以色列与天主之间的对话，但是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他说：“你们还问说你这是如何？”他说：“我回答说，你幼年娶妻，对吧？有主在你们俩中间所见证。你看见了吗？有天主祝福这个事情，是这个婚姻关系合同中第三方了。你看见了吗？然后他说，他原是你的同伴。”如同什么？你梦约的妻。好，他形容这个丈夫与妻子关系如立约的关系。好，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小事情，不是说好我可以立约，我也可以废掉这个约。问题就是这样子，如果你有一个三方的合同的时候，有两个人说我不干了，但是有一方说不，这个是要持续的，那不好意思，这个很难打断了。好，那天主就在婚姻关系，他就是设立婚姻关系的主，他说我就在你们俩中间立约。好，那么首先我们可以从这一个经文中看到婚姻的重要性，但是第二我们也可以再强调一些，他提到的是年幼娶的妻，后面说他原是你的同伴，同伴和家偶的关系，需要什么？他需要一个这个在趁着年幼的时候来培养的。这个可能很多人觉得不是特别好听，但是我们现在的社会觉得等得越晚越好啊，等到我工作几年，等到我买了房子，等到我有车了，等到我工作经验丰富我再结婚。但是我发现我已经形成独居的习惯，我很多东西不看到当我结婚的时候会引起的矛盾，我们俩方向，我们俩生活方式，我们俩方方面面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要把这个东西，这个要成了，不好意思，这个很难成了。为什么？因为它不是你幼年之期，你登得越晚，你会发现你遇到的问题会怎么样越多。好，这个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好，所以你说为什么需要觅得这样的关系？第一是天主的祝福，第二是这个会使你避免很多问题，会使你避免很多问题。但是我们要看第二点呢，就是何为符合圣经的婚姻呢？这个很重要，何为符合圣经的婚姻呢？第一，我要强调它是与神圣的根基，也就是天主呵护圣经的婚姻关系是建立在天主事情上，它是与神圣的根基。咱们看一下我们的127篇一到二节。若非主建造方式房屋，不好意思，好，谁建造？天主建造，这样劳苦也是枉然的，对不对？ 后面他提到，哇，如果你早起晚睡，辛辛苦苦的求饮食，也是突然的。为主所喜悦的，主必使他安然睡眠。主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关于婚姻的事实，他在告诉我们，实际上婚姻建立在他的祝福之上。其实一个婚姻成不成，在于天主祝福不祝福。因此我们说，何为合乎圣经的婚姻，那么就是基于在天主和他事情上的婚姻关系啊，这个特别重要。第二，何为这个合乎圣经的婚姻，第二呢，他相信天主能使他果实。换一句话就是，婚姻关系应该，我们应该有盼望的心，直到天主能够成就他所应许的。他应该在有相信，应该相信天主能带来幸福的果实。其实就像我们在127-25节，我们可以看到他这里带来的一个结果，他这里说是孩子，他二女是主所赐的业。那结婚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难去计划这个事情啊，他有孩子没有孩子，其实这个是主来定的，不是人来定的。但是同样呢，所有这个婚姻的祝福和美满，其实都是来自天主的。然后一个合乎圣经的婚姻关系，应该是一个相信天主的关系。就说主啊，我不知道我现在娶的这个人，他10年后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嫁给的这个人，他5年后会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要将我和我的婚姻关系放在主你的手中，它是一种信心，一种信心，说我们要信靠主来祝福这样的关系。好，所以我的意思是，它不建立在找一个完美的人，它不建立在双方是否能够完全不犯罪，或者不属于情欲，或者能够不出任何的问题。或者长得越来越好看啊，皮肤没有任何皱纹，那这样的话一定能够好？没有，其实在于什么？我们的婚姻关系在于天主，我们进入婚姻关系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怀着信心说：“天主，我求你祝福这样的事情。”就像我们与孩子一样，这个你说我要有孩子的时候，不一定能够有孩子，对不对？这是天主来决定的事情，我们婚姻关系。方方面面也是如此，应该怀着信心说：“天主，求你成就这个事情。”好，我主，我求你来使我有该有的婚姻关系，然后怀着信心去进去的。所以经常我们会有两方面，一方面呢，可能有人会说：“哇，我很有信心啊，这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人我都不管了，那我靠主就行了。”没有。这是一个无知的人。好，天主要我们看看我们现在谈的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但是第二呢，我们也不能掌管命天。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很多人想保证他娶的那个人或者嫁给那个人是没有任何毛病的，但是问题是什么？人都是有毛病的，有的事情你不能管，有的事情不在你控制的范围内，但是你知道一切事情都在天主的所控制的范围内。因此呢，我们勉励婚姻关系，我们应该相信天主。所以合乎圣经的婚姻关系是相信天主的一种关系。第三呢，它是享有幸福的家庭生活的关系。这个我们在28章1-4节看得很清楚，就是敬畏主的，尊主道的，这等人便为有福。这被天主祝福的人，这个他有什么？他就会有这种家庭生活的啊，他有家庭生活的。你看他如何描述他与他妻子的关系，这个人与他 孩子的关系，是不是？他是有家庭生活的，一个呵护生经的婚姻必须同样维持这种家庭关系的。就意思是你结婚的时候你也明白，我要维持天主要我维持的关系，天主所祝福的家庭关系，我和我妻子就要维持这样的关系，我和孩子就要维持这样的关系啊，这个才是合乎圣经的婚姻观。就意思是我们不应该说好我现在爱这个人将来如何我不知道，好，没有，你说我就要做天主要我做的人，我就要维持天主祝福的家庭关系，好，这个很重要。然后最后呢，我们会发现一个符合圣经的婚姻关系，它呈现在老年时令人心满足的家庭。你看一下128:5-6，他说他必从，就是这个人，主必从勋将赋予你，就是得福的人，必使你终身亲眼得见耶路撒冷受福。你看6，使你得见使你得见你儿子生子。未言以色列人得享平安，他意思是他会给你在晚年的时候心满足的这种家庭关系。天主祝福的家庭关系不就是为了你和你妻子在的时候的祝福，而是说会让你见到你儿子生子，看见你孙子出现，并且他所带来的这个满意心满意足的这样的这种关系。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来第三点，也是简单说一下何谓寻觅合乎圣经婚姻的步骤。好，我应该怎么去找？第一，首先我说这个步骤呢，寻觅的步骤呢，不仅仅是你要找什么样的人，但是也说你要做什么样的人。所以每一个要点的开头是寻找即称谓，好，这个是重要，你不能找但不做。好，所以如何为寻觅合乎圣经婚姻关系的步骤，第一，必须寻找即称谓相信并遵守天主话语的人。好，我需要做一个相信天主计划了婚姻关系，并要遵守天主的规定，是吧？这个很重要，这样才能创造美好的婚姻生活。其实在2:18和他的相像文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设立了婚姻关系，这个制度是天主造的。耶和华天主说，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是天主做的事情，不是人做的事情。天主给亚当创造了配偶，并设立了婚姻制度、婚姻关系，因此婚姻就是他创造的。那天主关于婚姻的定律是绝对的，他的律法、他的命令是绝对的，他知道如何让你能够有成功的婚姻关系，能够美满的婚姻关系。为什么？这是他设立的，这是他创造的。好，这是他的制度，这不是政府的制度，没有政府一线都有婚姻关系。好，这个是天主的。那这样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在格林的后书6:14，不信主的人是不能考虑的。在6:14，不要和不信的人做什么伴侣、伴偶，说得很清楚嘛。义和不义岂能相交？光明和黑暗岂能相同呢？好，很简单。很多人说啊，基督徒能够娶或者能够嫁给不信主的人，那你读完这个经文，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好，很简单。其实说得很简单，但是我的意思是关于相信并遵守天主话语。为了塑造好的婚姻关系，或者为了寻觅好的婚姻关系，不仅在这一点，如果你像，做一个管事的妻子，或者做一个懒惰不负责的丈夫，这是不可以。 你会影响你的婚姻关系，并且会破坏你的婚姻关系。丈夫不爱他的妻子是没有理由的，明白吗？为什么？因为天主说丈夫要爱他的妻子如爱己身，他是没有理由的。那妻子不愿意顺服他的丈夫一样也是不可以的。天主关于婚姻关系设立好丈夫与妻子的角色，并且说你们就要做这样的人才能够维持我所设立的婚姻关系。所以你说我应该怎么样能够得到能够觅得好的婚姻关系？首先你需要遵守设立婚姻人的规矩，关于婚姻关系就像我们经常买一个电器或者怎么会有个说明书，然后他会告诉你你用电呢必须用220的，然后你用110的也许短时间内可以，但是你那个电机会烧坏的。好，一样呢，其实我们必须看说明书，看天主要我们做什么样的人。天主很清楚计划男女角色，丈夫妻子角色，丈夫必做的女这个妻子必做的，使婚姻关系能够维持他该有的幸福和美满。所以第一，寻找即称作相信并遵守天主话语的人；第二，寻找即称为适合做配偶的人。什么叫适合做配偶的人？适合做丈夫，适合做妻子的人，这个很重要。刚读了二章，创世纪二章18节，咱看二章的20节。他说：“亚当与牲畜、飞鸟、野兽起的名，为亚当为得见帮助他的配偶。”其实天主在这里告诉他，亚当找不着什么他能够结婚能够娶的，对不对？能够做帮助他的人。这意味着婚姻关系也是一个互相扶助互相帮助的关系，也在于也就是说你需要做一个适合做配偶的人。很多人我可以这样说，我这样说，自私是破坏婚姻的关系的。如果你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如果你想有美满的婚姻，那你必须在结婚之前前辈下来，然后不做自私的人。为什么？因为婚姻关系就是一个配偶关系，就是一个伴侣关系，一个自你谁愿意要一个有一个特别自私的朋友，特别自私的伴侣？你愿意要吗？我觉得没有人愿意要这样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说怎么可以训得一个好的婚姻关系呢？你需要做一个适合做配偶的人。那这个需要我们改变我们很多的地方。你需要考虑啊，作为丈夫我应该如何对待我将来要娶的妻子，那我现在就应该做这样的人。好，丈夫妻子的角色，这个是主设立的。因此我们做男人需要学习天主要我们将来做的角色。比如说我在结婚前我需要学习什么？学习马老婆，我应该学习爱人如基督爱人一样。好，你要找个好丈夫，你找个能爱别人的人，就这样的。为什么？因为丈夫需要爱人如己。那这个就有点刺心了。好，但是实际上寻找或者成为合适配偶的人是非常关键的步骤。姊妹，我们需要学习安分在家，做一个帮手，这是他需要学习的。其实将来如果你看一个人在为结婚的时候他特别讨厌小孩子，并且你不愿意信任他，看 你孩子的人，我感觉你不应该会想的是娶她为妻嘛，对不对？一个孩子要明白，实际上，我们要做将来我们将想成为的人嘛。如果我们要做别人的朋友，那我们现在应该做适合人朋友的人。那有很清楚，这个我们可以讲很多，圣经也有很多这方面的教导，关于应该如何做人，如何做丈夫，如何做妻子。但是你不能说啊，我结婚后我一定要顺服我的丈夫。我跟你说，如果你现在不顺服天主，你到时候也不会顺服你的丈夫。好，如果你说啊，我肯定要爱我的妻子。如果你现在是一个自私骄傲的人，你到时候也不会爱你的妻子。就很简单，就这样。所以，如果你要找好婚姻关系，那你必须先做一个，适合做配偶的人。第三，寻找及成为肉体上能够忠诚的人，忠诚的人。你说牧师这个什么意思？这个其实我，有我们现在有孩子，我也不想说的太明白，但是我们。后面咱看创世纪2:24，圣经这样说，因此他是指的夫妻俩，因此人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成为一体。好，圣经中他把一体这样的一个表达来形容丈夫妻子肉身的关系，并且说它是一个联合的关系。它是一个联合的关系，联合为一体，这意味着你的肉体关系怎么样，你的婚姻关系就怎么样。好，这个很重要。那你说牧师，我们还没有结婚，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好，我要你明白这个联合，你可以理解它为一种胶，能够粘两个人在一起。但是大家可能玩过那种比如说贴纸，对不对？背胶有背胶的东西，我粘一次能粘的实实在在，我粘了要拔了，再粘了再拔了，再粘了再拔了。我经常看到孩子这样玩这个贴子，然后你发现粘了两三回之后，粘的不是很稳了。其实肉体关系也是一样的，一个不忠心自己妻子或丈夫的人，是不能做好的丈夫或妻子。好，你在婚前和婚后所做的事情会影响你婚姻的关系。为什么？因为性关系是婚姻的联合点，它是使两个人成为一体，这是非常重要，也希望大家能够明白的。在希伯来书13:4，无论何人婚姻的事都是贵重的，床也是不是误会的，只有苟合行淫的人，天主必定他的罪。好，天主必惩罚不守着原则的人。好，这个我们要明白。那一个惩罚，也就是对于一个自然惩罚，也就是就像那个贴的例子一样，其实慢慢的我们发现我们的婚姻关系就被打破了。好，为什么？因为这个成为一体，联合为一体，其实也是跟这有关系的。好，所以这个需要我们做什么？需要我们成为肉体上忠诚的人。那这个首先，我就这样说呢，就像结婚后你忠心你妻子和丈夫，也是很关键。你结婚之前你忠心天主关于性关系的教导也是很重要，因为在婚姻前不能忠诚，等于婚姻后也不能忠诚。好，就这么简单。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知道，如果不知道，那你今天就知道了。好，这个事情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好，有机会你可以看看圣经关于肉体关系说的很多很多，丈夫应该如何爱妻子，妻子应该如何爱丈夫。他说婚姻之后丈夫的身体不是丈夫的，他说夫人的身体也不是夫人的，对不对？我们明白实际上这个是很重要的婚姻的一部分。好，下一个，寻找及成为愿意投资与家庭的人。然后你要找到好的婚姻关系，那你得找一个并做一个 愿意投资于家庭的人，这个很有意思。在我们这个127、128中，他提到建设，他提到劳苦，他提到一个院子，有葡萄树，有果树，对不对？这个都需要什么？这个都需要爱心，这个都需要时间和劳苦，这个都需要投资。好，那如果你要找一个好的婚姻关系，你得成为并寻找一个愿意投资于家庭的人。好，圣经经常这么说。好，我就举几个例子吧。生命记6:7，他说：“你当殷勤教训你子，无论你坐在家里，或行在路上，或睡卧行起，常以为训诲。”好，那这样的话说明什么？说明那这个人还是在家里，和家人在路上，有睡卧，明白我意思吗？有行起，就说明这个家庭是一个单位，他不是父亲干父亲做的事情，妻子干妻子做的事情，而是一个单位在做同一个事情，在过同一个日子。好，如果你找不着这样的人，其实你不如不结婚了，因为虽然有了一张纸说你结婚了，但实际上你在干他的事，你在干你的事情，他在干他的事情，这不是婚姻关系啊，这不是合乎圣经的婚姻关系。你得找一个不迷茫自己工作的人，自己失业的人，觉得他自己所做的是世上最重要的工作，这样的人是不愿意投资于家庭的。他觉得其实我牺牲我的孩子的教育，我牺牲我对老婆的这个爱和关心，这个时间是可以的，主要是要达到我这个梦想，主要老板高兴我就高兴了。这样的人你别跟他谈了。好，他不能是拜金钱的人，他不能是拜金钱的人。他不能迷茫于自己的爱好。如果你找一个特别迷茫于自己的爱好，他不懂别的，只懂玩这个电脑游戏，我跟你说，你可以娶他，你可以嫁给他，但是最终他可能会有那么的一两个月，有一点新鲜感啊，先放弃他的爱好，但是早晚也得继续玩他的爱好了。好，所以一个迷茫爱好的人是不愿意投资于家庭的人。当他家庭有需要的时候，其实他不会管他可能没事，咱们孩子让爸妈管吧，我就不管了啊。然后妻子说，但是我需要你咱们做这个事情，他说你什么，你对我爸妈怎么了，对不对？你说啊，完了，对不对？这关系就完了。为什么？他是一个不愿意投资于家庭的人。所以无论丈夫或者妻子，你找人的时候应该说，我要找一个愿意投资于我家庭。妻子这个姊妹要跟弟兄谈的时候，也要注意到，好，他的爱好在哪里？他爱天主吗？还是爱他自己的事情？因为爱自己事情的人是不会往家里这边投资了。对于弟兄来说，跟姊妹谈，他要考虑到他愿意放弃吗？他愿意放弃他的事业，他愿意放弃来做家庭的事情吗？他愿有没有这样的心？如果他不愿意投资，这个是达不到天主的美满的标准嘛，也会婚姻上也会出问题。下一个，如何何为寻找合乎圣经婚姻的步骤？下一个我们看一下，应该寻找及成为希望拥有圣洁家庭的人，渴望拥有圣洁家庭的人，就意思是他愿意要一个圣洁的家庭，一个与世俗分开的家庭，一个天主能喜悦的家庭。大家可以翻到申明记，咱看6，在6:9，他形容家庭的时候，他说，他指的律法，天主的律法，他说，书写在你的，在门框上，在房屋的门框上， 在成本上。他的意思是这个家庭应该重视什么？应该重视天主的话语。其实天主的话应该称为家庭的装饰，也不是，这个是个比喻啊，不是说你得挂到墙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家庭这个贴的壁纸和租多少楼多少平方米不重要，而是看这个家庭与天主的话语的关系。其实我们也需要做什么，家庭需要远比偶像。在圣经中他经常提到这个问题，在六章的十四节，他不可顺从别的神，这是他说就是四周围各国的神。他在七章继续往下走，也是讲以色列人家庭的要求。他说当用火焚烧你们的偶像，他意思是我们应该怎么样，你家中的这些东西你要拿出来，你要做什么，焚烧。七章的金银不要贪图，不可收取，恐怕你们陷入网络，因为这都是主你们天主所赠物的。好，如果当时天主赠物，你说今天他赠物吗？一样赠物。可他说和赠物的物你们不要带进家里去，恐怕你们成为当灭的，与物一样。他说你当厌恶赠献，因为是可弃绝的物。这意味着什么？你找配偶的时候，你应该寻找比成为渴望过圣洁生活的人。也就是说他愿意过一个天主能喜悦的生活。好，那这个要看什么？要看婚前他在过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他过的生活都是天主不喜悦的事情，那他结婚之后估计也是如此。好，其实旧约圣经也有例子，雅各娶了他娶了两个媳妇儿，拉结他特别喜欢，但拉结有一个问题，拉结喜欢他的偶像，雅各要叫他离开他父亲家。好，离开了没问题，带走了。但是拉家被他骆驼那个上都有啥，有他的偶像带着去的。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嫁给人，我们娶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明白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会影响这个家庭。所以在我们找妻子丈夫的时候，我们要找一个愿意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愿意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不要效法废信徒的生活，我们不应该让这些东西进到我家里来，影响到我孩子，我和我媳妇的属灵生命。在这个诗篇106篇35节，圣经说与异邦人杂居混处，效法他们的习俗，意思是不要这样做啊。其实我们那个需要保护这个家庭，家庭应该是被保护的啊，它是应该被保护的。为什么？因为有小孩子在里面，并且自己需要保护。你回到家的时候，你应该是从世俗出来的，不是进入世俗的各种各样诱惑，是不是？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下一个，你必须寻找并成为值得信赖的人，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当你找媳妇儿、找丈夫的时候，你也找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如果他挺爱撒谎、爱骗人，这种人远避啊，这个不是一个好选择。最后呢，我就提几个事情。我这个标题写的是“寻找即成为现实的人”。现实，你说为什么叫现实呢？这个很奇怪。其实我这儿需要提一些关于现实的事情，所以我就提了几个。这什么叫现实呢？其实我们需要明白，追求的事情，我们对婚姻的要求应该很现实，明白吗？我们对婚姻的要求应该很现实。比如，你如果不是模特，你不应该再找模特，就很简单。 什么意思？就是很多人对婚姻的要求是很高的，但是我们应该对婚姻的要求应该是现实，就意思是，有就像圣经这样说，31章30节，圣经这样说，他说美丽怎么样，虚假，是不是美容也是空幻的？为敬畏主的女子，放得赞美。好，他的意思是什么？有的东西是值得，夸奖的，有的是不值得，有的是空幻的，是没有价值的，不现实的。好，一个就是外貌。外貌也不是说你不应该找你喜欢的啊，或者你觉得长得漂亮的，但是实际上爱不一不一个女人的外貌，这个一般是男人的问题，所以我就这样说，一个女人的外貌不可能能够承得住你这个不能代替你真正的爱她的这个心。也就是说，如果你因为外貌爱她，她生完第一个孩子之后可能你就不爱她了。好，等到他你觉得他变样子的时候，你不爱他。第一次，这个你们结婚一年之后就感觉他变了样子，其实他没变，只是你看多了啊，你就不没有兴趣了。好，我们发现其实你要做一个现实的人，其实爱不建立在这种虚假的这种事情上，这个不重要，这个我们要小心，因为社会告诉我们，哇，你要找漂亮的。啊，但是也会告诉我们什么？你要找有钱的，对不对？但是这个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你知道，有钱，一个有钱的人，或者钱不能造就你的婚姻关系。其实钱只能给你加压力，它不能帮助你的婚姻关系。一个人无论房屋有多大，如果他的心是不对的，如果他不愿意，没有愿意遵守天主话语的心，他不值得去娶或者嫁给他。为什么？因为钱不，它是空虚的。我们寻找什么真正的、现实的、真实的东西。再说一个，其实他属灵的文化比他地方文化重要。我婚姻关系啊，我喜欢哪里哪里的人，哎呀，他们那里的人怎么样，我老家我们那儿都是这样做事情的，不好意思，你老家做事情的方式没有圣经做事情方式重要，其实他的属灵文化比他地方文化重要太多了。很多我们说啊，我特别喜欢我们那里的人，好，那可以，但是你应该更喜欢蒙天主喜悦的人，好，那这个特别重要。其实地方文化不比属灵文化重要，也就是属灵的事情重要。我们要注意这种事情。也要明白，其实如果我们要真实的现实的来看待婚姻，我们要明白我们所选的人，我们不信的爸妈不会喜欢的。有很大的可能你在找婚姻关系的时候你会遇到爸妈的这个问题。好，为什么？因为你爸妈考虑的是，好，他给多少钱，他有房吗，他有车吗，他工作稳定吗。那这些事情不是不好的，其实你妈妈估计在考虑你他会不会照顾你，但是一个男人照顾不照顾你不在于他银行有多少钱。一个遵守天主话语的人，他会是一个勤劳的人，他会是一个认真不懒惰的人。好，这个才是重要。好，特别重要。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实的问题，你要说咱们面临婚姻的问题，我们说有时候我们遇到爸妈的这样的压力，对吧？但是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寻找一个好的婚姻关系，我们必须克服这样的压力。这个很重要。下一个我们必须认识到婚姻的重要性，并给予婚姻它当有的生活地位。好，很多人都这么说，好，我先把工作 做好。那我问你，你这生活中是你工作重要，或者说你的婚姻重要？我们该给他他有该有的生活地位，这个很重要。我们说哦，我先要买，我现在得买一套房子啊。那好，是你有房子重要，还是你有妻子重要？那你说呢？在我们文化中，有房子，你先得有房子才能有妻子。好，这个是在社会中我们有这种要求。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首先呢，我们应该给予婚姻它该有的地位，也就是说，我们在顺求天主之后，应该考虑是做这个找一个合适的配偶，因为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这个其实比我们的工作重要，比我们的事业重要，比我们的梦追求我们的梦想重要，因为我们如果不把它给他该有的这种地位的话，生活中的这个次序如果混乱的话，我们发现我们到了四十的时候，我们工作还那样，房子也还没有买，然后怎么样，婚姻还没有开始重视，对不对？其实我们需要给婚姻它该有的重点。圣经说人独居不好，男人独居不好，他提到其实我们也需要婚姻关系。那么我也不排斥天主还提到单身的人，还提到这种终身单身的人。我们知道保罗曾经结过婚，但是在写格伦诺前书的时候他是单身的，这个我们清楚。他说我愿意你们想我这样子，也服侍天主，可以不考虑老婆和家庭的这种责任，可以一心服侍天主。那可能会有的人会有这样的呼召，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婚姻还是更重要的，还是更重要的。所以我们需要给予婚姻关系，或者说这样的预备它该有的地位。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寻找，你不会寻见；如果你不给予他该有的这种地位，不准备自己，那你不可能去找到你该找到的媳妇儿或丈夫。其实这个我们也应该教导我们的孩子，婚姻关系应该很重要。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也应该按着圣经的原则教导他，婚姻很重要。你要做我想培养两个特别好的丈夫和三个特别好的妻子，这是我作为丈夫，这是作为爸爸，这是我的责任。好，这是我的责任。同样，我不是说啊，他只是一个丈夫或者一个妻子，他不是我孩子，没有，不是我的意思。但是，其实成长的一部分，也就是成为一个能做丈夫或妻子的人。我们社会好像现在你看25、26、28、30岁的都觉得哎呀我还是个小孩，我不想结婚，就那你等到40、50岁才成熟嘛。之前说30而立，可能后面我们得说50而立了，对不对？这个就有点夸张了，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人现在承受的年龄越来越晚了。为什么？其实是教育的问题，是父母教育的问题。我们不让我们孩子按照就是正常的有成长和这个过程，让他明白其实他有责任去做好他需要做的事情，让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让他知道他应该这个生活中应该把什么东西放在什么位置上，这个是成长的表现。好，但是现在我们没有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所以当我们说好，我们需要，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觅得呵护圣经的这个婚姻关系，但是我们明白这个不会偶然的遇到这样的人，需要你自己谨慎的做你需要做的人，你需要成为你想寻找的人，好，也需要明白婚姻关系是什么，并且成熟有属灵的成长，达到做丈夫做妻子需要的 这个属灵基础。